愿大家平安。感谢主，今天又让我们能够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今天呢，我们在教会的日历上面，今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但是很多教会啊，大概都会忘记，包括有时候我也忘记。今天啊，在我们的圣经里面，在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叫做圣灵降临节。圣灵降临节，圣灵降临节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有机会，请你回去读《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章。你现在不用读了，我告诉你就好。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传福音传了大概3年半的时间。最后他被犹太人陷害，把他抓到罗马巡抚的面前，然后无缘无故的判他死罪，而且要求要一定把他钉十字架。耶稣被钉死，我们都知道在第三天耶稣从死里复活。耶稣在礼拜五那一天被钉十字架，大概早上9点钟左右他被钉十字架，到下午3点钟左右呢他断气，然后最后一句话就是说成了，那个意思就是说我已经完成了来到这个世界，阿爸父神交代我要拯救世人的工作。所以耶稣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耶稣就断气了。当天下午呢，耶稣的门徒去向比拉多，也不是耶稣的门徒，耶稣的那个好朋友，可以说是耶稣的朋友，两位有权柄的。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在政府里面有权柄也是不错了，两位，一位就是亚历马太，叫做约瑟的亚历马太，他是有钱人，所以有钱人也很好啊，在那个政府的眼中算是很不错，有能力的人。那另外一位就是曾经在半夜去拜访耶稣的一个犹太人的官，叫做尼哥德慕。他们两个呢去向比拉多说，我们要耶稣的尸体，我们要埋葬。为什么他们必须去向耶稣要耶稣的尸体？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古代罗马帝国呢，凡是被杀被罗马政府执行死刑的，不管是砍头的或者是钉十字架的，死了以后呢，他们尸体会拿下来就丢在荒郊野外，谁都不能够动，要干什么？任凭野狗去吃他们尸体。所以这两位特别有钱跟有势力的人去告诉那个比拉多说，我们要耶稣的身体。比拉多说，他已经过世了，是因为耶稣太被打得太厉害哈，所以呢，他们在向耶稣的身体拿下来以后，你知道那个是礼拜五，礼拜五晚上呢非常重要一点，礼拜五晚上大概在6点钟左右呢，天上出现3颗星星的时候，那是犹太人一个非常重要的安息日，时间到。那安息日一到的时候，所有人都不能够做什么事情。所以呢，耶稣断气大概3点钟，然后大概下午6点钟，他就3小时的时间而已。所以呢，他们把耶稣的身体拿下来以后，没有机会帮耶稣洗身体干什么，所以呢，就用很简单的方式，用一个裹尸布把耶稣包起来，然后呢，就拿到那个亚历马太他原先为自己预备的一个坟墓里面放在那里。那过了2-3天，也就是礼拜五晚上，然后礼拜六一天，然后礼拜天清晨，耶稣的几个女的信徒觉得很难过，因为耶稣没有好好埋葬，他们拿了好多香料要去给耶稣重新洗身体，然后给他抹油等等，结果他们到坟墓的时候发现坟墓的石头已经被滚开，而且看守的兵丁都跑掉了，然后有天使跟他们讲说，你们怎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你们要找的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然后这些门徒这些女人吓坏了，他们跑回去不敢讲。圣经里面说，后来有一位抹大拉的玛利亚，这位非常爱耶稣的门徒的使徒跑去，然后耶稣站在他后面叫他，然后耶稣告诉他，玛利亚，玛利亚吓坏了，这耶稣站在他面前，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了。那一天晚上，耶稣把在半夜，也不是在晚上的时候去拜访他的门徒，他的门徒吓死了，以为是看到鬼啊。所以呢，耶稣说，是我从死里复活了。然后耶稣在那天下午呢，礼拜天下午呢，也看到两个人要走回去，走从耶路撒冷回一个地方叫以马忤斯，耶稣跟他们在路上讲话。所以这些事情呢，证明了耶稣从死里复活。然后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我。所以呢，耶稣大概用40天的时间，他死以后从死里复活以后，有40天的时间跟他的门徒在一起。那很有意思，就是耶稣在升天之前呢，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跟我在橄榄山下聚会。橄榄山是什么呢？是耶路撒冷的山的下面的一个小山丘。那门徒犹太人大概都是在橄榄山那边聚集好，然后走上去到圣殿上去敬拜。那耶稣跟他的门徒在橄榄山聚会的时候呢，耶稣吩咐他们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个，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第二个，你们要等候圣灵的降临；第三个，圣灵会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然后你们要为我出去到全世界去传福音。耶稣交代了这三件事情的时候，门徒就问说，说主啊，你什么时候要复兴以色列国？耶稣说，不是现在，那个时间是阿巴父神预定的。犹太人以为耶稣从死里复活，哇，以色列要复国了。耶稣说，不是，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去传福音，这样子。然后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因为我回去要求阿巴父神差派圣灵降在你们身上。所以呢，耶稣讲完了以后呢，他的身体就被提起来了，被云彩提上去。然后耶稣的门徒看傻了，说，我怎么一上去了，看到耶稣不见了。然后有两个天使出现在他们旁边说，你们这些加利利人在看什么？这一位升天的耶稣他怎么样上去？他以后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还会降下来。那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先知撒迦利亚也预言耶稣降临的地方就是在橄榄山。好，那耶稣的门徒呢，他们很高兴就回耶路撒冷去了。他们在耶路撒冷呢，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等候。那等候不是在那边吃饱饭没事做，不是，祷告。所以当时很有趣，那些看到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的，至少有120位非常忠心的人，每一天就在耶路撒冷圣殿的旁边一个房子里面，在那边祷告。他们就在那边祷告，他们祷告几天呢？他们大概祷告了差不多一个礼拜。请你记得哈，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哈，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是什么呢？是逾越节。然后从逾越节开始算50天，那个时候叫做五旬节，五旬节就是一旬就是10天嘛。那从逾越节开始算50天，然后呢，那是犹太人的什么呢？犹太人的感恩节。其实五旬节的意思就是犹太人的感恩节了，说他们要拿所做的庄稼还有牛羊去奉献给神。所以五旬节也是一个很大的节日。当时呢，那我刚才跟你们讲的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40天，对不对？而40天以后，耶稣有3天的时间在坟墓里面， 对，所以大概有经过43天。那耶稣升天以后，那是耶稣在地上已经43天的情形。所以以色列不，这些耶稣的门徒呢，刚好祷告一个礼拜，就在五旬节那一天，在上午 当门徒们还在用心祷告的时候，圣灵从天上降临，降临的时候仿佛鸽子在他们身上，而且有能力，而且有火，而且呢地震，哇，整个耶路撒冷都轰动起来。然后这一群人呢被圣灵充满以后，就开始讲方言，还有开始传福音做见证等等。那就是五旬节之后一个最大的节日，叫做圣灵降临节。耶稣说你们要等候圣灵，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全世界，到地极，去为我做见证。而圣灵从那时候开始降临在我们当中，没有离开过，到现在。在古代旧约的时代，圣灵不随便降临在任何人的身上，只有降临在三种人的身上，先知、祭司跟君王上面。但是耶稣基督应许说，从今以后，凡相信耶稣基督的，成为阿爸父神的孩子的，圣灵会住在他们心中。所以弟兄姊妹，请你记得，每一位只要你真的从心里面相信耶稣基督的，圣灵都会住在你心中。很多基督徒曾经问我说，我从来没有感觉有什么圣灵，那真的有圣灵吗？你放心，圣灵住在基督徒心中，是在帮助基督徒。圣灵跟邪灵完全不一样，邪灵如果附在一个人身上会你这样，你知道，因为你会发狂，而且你会像那个什么的，像乱七八糟人一样啊，干什么？但是请你记得，圣灵住在你心中的时候，你绝对不会觉得好像要死掉一样，没有。圣灵住在你心中的时候，会让你觉得几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平安，平静安稳。第二个，会让你觉得你需要祷告，你需要敬拜，你需要跟主耶稣有更好的关系，而且圣灵会加添你的圣能力，然后让你可以传福音做见证，做很好的事情，都是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可以帮助我们的。那这个教导呢，圣经里面都有，我们教会的神学院开的那个灵力侍奉的课程，就是要帮助我们更多弟兄姊妹去认识圣灵，然后如何跟圣灵合作，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子。所以这个圣灵降临节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节日。对基督徒来讲，如果圣灵不降临，第一个没有教会，因为圣灵降临以后教会诞生了，所以教会乃是圣灵所祝福所诞生出来的一个很漂亮的实体，而我们就是在这个教会里面。所以全世界不知道有多少个教会，神继续拓展，每个教会都有神愿意内住在我们当中，所以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所以求主帮助哈，我们的神并不是在远在天边，没有，他充满全地，也住在我们的心中。那是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应许，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是圣灵降临节，我盼望我在这里要为弟兄姊妹祷告，盼望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圣灵。因为当你经历圣灵的时候，你的生命会不一样，因为你会发现心里面真的充满平安，充满稳动稳定，而且当圣灵跟你同在的时候，你祷告的时候有能力，那种生命完全不一样，那是非常非常美的祝福。我求主帮助我们。那我今天呢，要按照我所预定的，今天要来跟我们讲诗篇，所以我请弟兄姊妹我等一下我们先祷告好了。我求主要祝福我们大家被圣灵充满，好不好？主耶稣，我在这里要奉你的圣名来求你赐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主，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看起来好像是我们自己愿意来，但是其实 是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催逼、感动、引导。主，我在这里求你，让凡是坐在这里的，不论坐在里面的或者坐在后面的，每一位都能够领受圣灵的同在，因为你来给我们平安，你来给我们能力，你来加添我们生命的祝福，我们需要你，圣灵啊，请你来充满我们每一位，愿主你的爱在圣灵的里面，把耶稣基督的爱，把阿爸父神的恩典赏赐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身上。主，求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感谢主。我今天呢，要跟我们一起来诵读诗篇第八篇。诗篇第八篇，你知道圣经里面从中间翻哈，大概都会翻到诗篇，所以我请我们翻开诗篇第八篇。诗篇第八篇，我们一起来诵读。诗篇第八篇，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我大概没有办法一篇一篇的讲哈，如果一篇一篇讲，要用150个礼拜天讲，所以太长了，所以我就大概选重要的几篇诗篇跟我们讲。那我今天跟我们分享的第八篇是一篇非常出名的一篇诗篇，如果你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诵读诗篇第八篇，可以吗？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开声来诵读诗篇第八篇的第一节。来，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不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记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荣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里的野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我看到有一个弟兄啊，他姓何，他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非常高兴，他就把他的名字取叫何其美，非常好的一句话，对不对？我们教会有一个姓何的，但是他女儿没有叫何其美。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首诗篇的时候，我要告诉你，你大概不知道这篇诗篇哈，是非常出名的诗篇。我跟你们讲两个理由。在那个1969年的7月20号这一天呢，在全世界发生了一件天大地大的事情。因为那一天呢，美国有三个太空人乘着阿波罗11号登上月球。当他们上月球的时候，他们带了几件事情。第一个，带了美国国旗，然后就插在月球上面。第二个，他们做了一个龟盘啊，蛮大的啊，龟盘上面呢有37个国家托这些太空人呢带到太空里面，然后对月亮讲话，很有意思，每一个国家都讲一句哈。那更重要的，在这个龟盘上面呢刻了一首诗，那首诗就是诗篇第八篇。换一句话说，被带到月球上面的有什么呢？有美国的国旗，还有什么呢？ 还有圣经的话。而且我记得那个太空人第一次升到太空以后，还没有进到月球，那个太空人呢，在那个太空舱里面，然后向全世界播放，他们在念什么，你知道吗？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耶和华神创造天地。哇，他们诵读的时候，他们觉得真的是哇，好奇妙。因为从离开地球，然后从外面外太空看地球的时候，漂亮的不得了，圆的不得了，而且看到整个世界整个宇宙的创造之美。美国的太空人发出赞美的声音，而且他们一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也把诗篇第八篇就放在月球上面。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而且你知道吗，如果有人说科学跟宗教是抵触的，特别科学跟基督教是冲突的，不管他是谁，不管他是拿诺贝尔科学奖的什么，我都不管。如果有人讲这句话，我说那个人是愚蠢至极。为什么呢？因为圣经的真理包含了在神的面前的创造，非常美，非常美。很有趣的一点，在1980年左右哈，有一个人的，他名字叫做 Matthew Fountain Maury。 这位 Matthew Maury 他是在 Virginia 大学的海洋学的教授。有一天他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诗篇第八篇，他停下来了。他说圣经里面讲的话怎么那么奇怪，为什么呢？你们刚才有没有读，你在读圣经你大概不知道，但是这个科学家在读的时候呢，我念给你们听，在那个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合在一起，那说什么？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是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换句话说，神把他所创造的一切都叫他伏在人的脚下，让神人管理。他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说怎么可能呢，海我们管不到啊。当时他注意读的时候说，凡经行海道的，这个海道不是强盗的海道了，是海的道路。请问海有道路吗？他说怎么圣经里面说海有道路，那么多水，海怎么有道路？你知道吗？他跪下来，他说：“主啊，如果圣经说还有道路，我一定要把那个道路找出来。”这位 Matthew Maury 用心去寻找，他成为海洋学家第一个把海图做出来的人。所以第一条最快的道路不会偏离的，从英国开船到美国来，那个海道，海的道路，他发现了。为什么？因为他读到圣经，他相信圣经的话是从神来的，绝对不会错，而且绝对有，他终于找到了。当然现在呢，因为他所研究的发现，现在发现不是只有这一条海道而已，在海洋里面有那个流逐渐被发现。所以呢，科学家真正相信神的人发现什么，这些都离不开神的创造， 而且这些都已经交给人了，只是人不知道而已。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当你读到这一篇诗篇的时候呢，请我们记得说，哇，这篇诗篇是非常出名的一篇诗篇。那我现在要跟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诗篇的一节一节，我们来看它的意思，很有意思。我们一起来看这一阶段圣经很美的意思。第八篇的第一节，我稍微讲一下，那个这一首诗是谁写的？是大卫王写的。而且我让我们去猜想一下，他可能什么时候写这篇诗篇？你知道他可能什么时候写这篇诗篇呢？我想他绝对不是住在皇宫里面写的。很大的可能性是什么呢？他在漂泊的时候被他的岳父大人，就是扫罗王追杀的时候，他晚上露宿外面，躺下来看到天空的时候，里面充满着赞美，他看到星宿，看到月亮，看到太阳，哇，他心里面产生什么呢？敬畏的心，然后他写在这一首诗。那个背景大概是这样子。而且很有趣，当他把这诗写完了以后呢，是可以唱的。这里说什么呢？你看最第八篇的第前面说，大卫的诗交与灵长，就交给什么呢？会唱诗歌的那个诗班啊。然后说什么呢？用加特乐器。诶，奇怪，这里说用加特乐器，这个不是用以色列的乐器。加特是谁？加特是腓力士人的五个城当中的一个。而且这个加特城呢，出了好几个巨人，其中有一个很会打仗的，身高哇高得不得了，那个人叫什么呢？哥利亚，就是加特人，加特城的人。而很有趣，大卫竟然用外邦人的乐器弹奏诗歌赞美耶和华神。为什么？因为觉得很奇怪。一点也不奇怪，他用外邦人的乐器，盼望外邦人也可以跟他们一样赞美神。而且这个乐器只要被制造出来，不管什么，就是要荣耀神的，他就拿这个来作诗歌赞美神。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所以当你看到这段诗篇的时候呢，你发现啊，当时的情形很有意思。所以你看，你慢慢看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第一句话它是什么呢？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把你的荣耀就彰显在天上。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晚上有机会去看看星星没有，或者有机会到外面去的时候往上看星星没有，那你的觉得怎么样？哇，天空星星好美哦！我看到夕阳要下山，哇，夕阳好美哦！你只有赞美而已，那只有停在前面。我盼望我们能够像大卫，马上想到什么呢？那一位创造者。然后很有趣的一点，他说什么呢？第二节很有意思，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很有趣，这一件事情跟第一节完全没有关系。怎么他在赞美神以后就突然想到仇敌？他的仇敌是谁呀？请你记得，当时他有两个很大的仇敌，第一个是他的岳父大人。他岳父大人知道神已经高抹大卫将来要接他的王位，哇，气得不得了。因为扫罗说，这个王位是我的，我要传下去的，别人要包括我的女婿不行，所以要杀他。 所以呢，无形中大卫要逃亡，所以无形中越那个大卫的岳父成为他的仇敌，那是第一个。第二个仇敌是谁？就是当时在大卫的时代里面非常强悍的非利士人，处处要他的命，所以他两面受敌，在自己国家内要面对神呢的岳父的追杀，然后在旷野里面可能会碰到非利士人的时候，他的性命也是岌岌不保。所以你有没有想到，当他看到上帝整个创造的时候，他突然间想到，那我仇敌怎么办？然后你看下面那一句话，他说你要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不言。那句话你大概看不懂到底什么意思，谁是婴孩，谁是吃奶的，那表示，那就表示什么呢？软弱的，没有力量的，没有办法反击的。其实他在这里在预表他自己，就像一个孩子一样，就像一个婴孩一样，根本没有办法对付他仇敌。他所面对的是什么呢？是当今的皇上。然后另外一面他所面对什么？一个很大的威，很大的强悍的民族，非利士人。他从他们眼光看像什么呢？像是婴孩，像是刚吃奶的，没有能力还击的。但是他在那个时候想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这个神是创造整个宇宙的，我虽然像看起来像一个吃奶的孩子，但是他在我的身上要建立能力，让仇敌闭口不言。弟兄姊妹，你有没有那种信心？你有没有那种能力？你的信仰如何？求主帮助我们哈。我们任何人目前为止坐在我们当中的，我们哪一个人所面对的挑战有像大卫王当时的情况？我们当中有没有必须追跑，而且跑什么呢？要睡在旷野里面。但睡在旷野里面也好，看到整个星宿，看到整个上帝的创造以后，他得着安慰跟能力。求主帮助我们哈。当你面对困难的时候，当你面对好多事情不能够处理的时候，你在床上睡不着的时候，好不好？走出来到天上，到外面去看天空，看看天空。如果那个创造宇宙的神成为你的帮助，你怕什么？这就是大卫写这一篇诗篇最美最美的地方。接着他又开始在形容非常美的事情，他说什么？我观看你指头所做的道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哇，弟兄姊妹，你想到这句话的时候，看到整个世界整个宇宙创造的那么美，那么和谐，而且那么漂亮的时候，大卫看到他自己，我算什么？我算老几啊？我这个人算什么？中国人古代的皇帝常常对他的臣民说什么呢？你们都是像一群蚂蚁，我要把你们锤死的时候，就像杀死一条蚂蚁而已。皇帝看世界上的百他所管辖的百姓，要杀就杀，是不是？人算什么？但是大卫在这个时候看到整个世界宇宙的创造，我算什么？我算老几？但是他说，你竟然眷顾我。你有没有发现那种感叹？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什么可以夸口的？我们可以跟神讲说，主啊，你看我，我多厉害，我建立了最美丽的国家，而且呢，我富可敌国。你在神的面前那是什么？连一点点灰尘都不够。你看看整个浩瀚整个宇宙，每一颗星星都是神所创造的。那整个地球在整个浩瀚的宇宙当中只不过是一粒尘土而已，而我们是一粒尘土里面住在上面的人，我们多么微小。所以大卫在那里看到那种情形的时候，他吓呆了。我是谁？人算什么？既然你眷顾在世界上的人。而且很有趣的一点，你再继续看他下第五节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荣为冠冕。人算什么？只不过像一只蚂蚁。但是你竟然让人怎么样呢？这里中文翻译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但是按照新那个这本因为圣经最初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哈，然后在公元前呢，大概第三世纪第四世纪的时候翻成希腊语。翻成希腊语的时候就把这个稍微改了一下。但其实原文呢，原文是什么呢？原文在希伯来文里面是说，你叫他比上帝微小一点，比神你自己微小一点。换句话说，整个宇宙当中神创造人，把人的地位抬高到仅次于神。但是在这里说，他怎么把它比较天使呢？他是用能力的。因为上帝创造整个宇宙以后，上帝有很多天使，天使在他的身边做服侍他的，那天使每一位都是很有能力的。所以呢，从能力的眼光看，我们不如天使，但是我们的位分比天使高。所以你看到哈，圣经里面大卫看到整个宇宙的创造的时候，他说，我算什么？你竟然把我提高到那个位置。所以呢，赏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弟兄姊妹，神真的是很爱人。魔鬼原来是在天上是天使，但是他们堕落以后，神没有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每一天亲近神，还敢在神面前堕落叛逆，神没有给他们救恩。但当人被诱惑，被魔鬼诱惑以后，神不忍把人伤了，消灭了，竟差派他的儿子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成为我们的救主。所以你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你会觉得哇，我们人真的是很幸福。然后这里告诉我们说，大卫他不是说不是你让我们得到尊荣，哇，好像很威风，不是这样而已呢。第六节说什么？你派他管理你手中所造的，使万物都是，就是一切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你的脚下，伏在他的脚下。换一句话说，凡上帝所创造在世界上所有的东西，看得见的，没有一样不是人可以管理的，都交在神的手中。所以请我们记得哈，我们是这个世界，神命令我们在这个世界做什么呢？做这个世界的王，做这个世界的王子。我们有权柄管理所有的东西。所以其实在伊甸园里面，弟兄姊妹，人是可以跟动物讲话的，人是可以命令这些天象 和谐可以管理这些东西的。只不过当人犯罪以后，魔鬼把我们人的权柄抢去了，现在他变成这个世界的王，乱七八糟。所以你看到这里所说的，所以诗篇的作者大卫他最后又讲了一句话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耶和华神的名字真的是何其美。所以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弟兄姐妹啊，我盼望我们不要太忙，或者你在忙的时候有时候停下来，晚上出去看天空，下午的时候去看太阳要下山，清晨起来的时候看太阳怎么样升起来，你会从那里就像大卫王一样去体会那位创造宇宙的神就是你的神。有什么可以烦恼的？有什么担当不了的？纵使我们的生命像什么呢？像婴孩一样，好像人家要捶我们一下就可以被拿走了。但是如果神要让我们成为软弱的，也在软弱的当中建立神的荣耀跟权柄，你还怕什么？交在他的手中，他没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做的。所以我在这里鼓励我们弟兄姊妹哈，我们等一下要休息一下，不是休息去喝水，不是，我要继续等一下再讲到，但是呢，我要让我们来唱两首诗歌。有一首诗歌，第一首诗歌叫做 Majesty， 那首诗歌就是敬拜主，那这是中文跟英文哈。这一首诗的作者呢叫 Jack Hayford， 这个 Jack Hayford 呢，所以我在告诉你们说，当你看到什么的时候，你真的有圣灵感动的时候，你会不一样。这个 Jack Hayford 他是一个牧师啊，他在加州，他的教会非常大，他的教会叫做四方教会。他有一天被他的宗派哈、派去他的四方教会，要去干什么呢？接收教总会给他的一个责任，就是这个教会已经没有人了哈，已经只剩下七八个、十几个。你去的时候呢，安顿这几个会友哈，然后让他们离开。离开以后呢，你就把这个教会的那个。等那个财产呢卖了啊，卖了以后把钱拿回来转为你的工作就结束了。Jack Hayford 他跟他的太太到这个教会去了，正好凄凉了，教会只剩下七八个、十几个，而且都是老人，所以难怪转会说要把他关了。但是他在那边祷告，在上面寻求，越想越祷告的时候，圣灵跟他讲说，这个教会还没有结束哦。哦，他说啊，没有结束，那怎么办？圣灵跟他讲说，我要让这个教会复兴起来，怎么办？圣灵跟他讲这件事情，赞美。所以 Jack Hayford 是一个很好的圣诗的作者，而且很会讲道，他被圣灵充满，他就开始在那个教会里面带小小的查经班，小组小查经班唱诗歌赞美神。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这个教会现在还在，你知道那个教会现在有多少人吗？没有多少，五万人。从什么地方开始？从敬拜赞美开始。然后我告诉你 Jack Hayford 有一天他跟他的太太到英国去度假，当他到英国去度假的时候很有趣，刚好那个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好像在庆祝他做女王做40年还是50年的忘记了，哇，那个一队哈、出来的是啪啪啪，哇！美国没有皇没有国王了，没有皇帝哈， 他看到说哇，那个皇帝的那个权威啊，在那边完全彰显出来。结果怎么样呢？他说哇，他想说，哎，美国没有皇帝，哎，还好美国没有皇帝啊。他说英国有，哎，那个皇权呢、啊，好像很厉害啊。他想大、啊，这个还不算什么，一个更伟大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所以他当时就写了这一首诗歌，叫做《Majesty》，就是什么呢？天上的君王的王权，耶稣基督。所以这首歌非常非常的美，我想你们都听过了啊。我们来放这首诗歌可以吗？然后弟兄姊妹，我们站起来来唱这首诗歌来。大家站起来，不要。跟我们把它放到敬拜敬拜。弟兄姊妹，到最后唱的还好一点。刚开始你们有几人站起来的时候，好像昨天没有睡饱啊！啊，敬拜主，很不好看。要记得，如果耶稣从天上在看你在敬拜，弟兄姊妹，那个叫敬拜吗？你说敬拜主，我要睡着了。有一天，我告诉我们诸位，有一天你到天上去的时候，你看到那个荣美，全宇宙没有君王像那个样子，世界上最伟大最伟的皇帝跟耶稣基督的荣耀比起来不算什么。所以英语那个 majesty 是非常重要，是皇权啊，那皇权多么荣耀。 请坐。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哈，我在这里告诉你们诸位，你们大概不知道那个在以前呢，在中国唐朝是一个非常兴盛的国家哈。那你知道唐朝的第九个皇帝叫做唐玄宗，有人叫做什么呢？啊？他呢最初做皇帝做得非常好，可惜他后来宠爱一个女人叫杨贵妃，有没有？杨玉环。结果呢朝政都不管了，他以为他做得很好，结果引来安史之乱，差一点要他的命，还要把唐朝整个灭了，仓皇的逃走。逃走以后不久，他的儿子叫李亨，就在灵武的地方即位。因为他已经没不行了，那个大臣们说这个老家伙让他退了吧。后来他回来了，到长安就被幽禁在皇宫里面，他的儿子每天去看他了，但他当时呢非常的沮丧，已经70岁了，所爱的人没有，那国家都差一点亡了。但是他看到他儿子的时候呢，他心里面又爱又恨。他说：“儿子啊，我以前当皇帝的时候，我不知道我那么厉害，但是看到你继位的时候，那种辉煌的样子，那个皇权的彰显啊，哎呀，我发现我丢了，没有办法。”人在福中不知福，当他以为他最厉害的时候，他完了，还差一点把整个国家上掉。到最后他郁郁寡欢的死了。所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地上的这些很快就过去，但是你仰望那一位创造宇宙的神，那种皇权，那种辉煌，那种能力是不得了不得了的。所以请我们记得，我们所敬拜的神不是普通的。你知道还有一个牧师，很有趣，也有一个牧师呢叫做 Carol Mulberry。Carl Mulberry 他是英国的牧师，他有一天呢被感动到，在灵修的时候感动，被圣灵感动到，说哇，我们的神好伟大，他创造整个宇宙，你听到打雷的声音你就知道那是神创造的，你看到闪电你知道那是神造的，然后他心里面产生很大的敬畏，他于是写了一首诗叫做 How Great Thou Art， 你真伟大。这首诗呢后来被一个美国很出名的歌唱家叫做 George Shea、在葛培里的每一次的布道会里面都唱这首诗歌。哇，这首诗歌真的震撼人的心， How Great Thou Art。 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要跟你们讲，你有没有发现当一个人真的心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他经历神的时候不得了，那是会很大的祝福。所以我们不要成为什么呢，成为一个小家子气的人，在那边计算那个鸡毛蒜皮的事情，我们计较五块钱十块钱，这人家把基督徒看作小气。我们的神是伟大的神，而我们基督徒做神的儿女兼小气，在家里面争那个鸡毛蒜皮的，就刚才你讲那句话不用听，夫妻吵架是你为什么那个动作还用那个眼神看我不对，这是什么，我们是神的儿女那么小家子气。你看这一位 Carl Boberg， 当他在灵修的时候看到神的那种伟大，可能他在祷告的时候突然间打雷了，他打雷的时候他想到说，哦，那是神的声音哦。好几次圣经里面说打雷其实神在讲话，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来唱这一首你真伟大好吗？好，我们大家站起来唱这一首诗歌。
主因我神，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手所做一切奇妙大功，看见千手又听到万声，你的大能飘满了宇宙中，我连歌唱赞美高举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高举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盼我想到神竟愿差他儿子降世赦免我几乎不灵魂，住在十架甘愿陪我的重担，流血舍身为要赦免我罪，我灵歌唱赞美高举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高举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欢呼声响彻天空，何等喜乐，住在我每天家，我要为下谦恭的崇拜敬奉，并要颂扬神啊，你真伟大，我灵歌唱赞美高举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高举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你真伟大，何等伟大！
哇，弟兄姊妹请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觉得神伟大，但是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这是我今天要讲的结论。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或者当我们离弃神的时候，我要告诉我们诸位，我们变成什么都不是。纵使他贵为皇帝，当他拒绝神的时候，在神的眼中什么都不是。圣经里面 用一句话在形容那一些离弃神的人或者拒绝神的人，圣经把他们称作什么呢？称作畜类人。你知道我第一次读到圣经，我发现说哇，圣经在骂人或者责备人的时候那个语气哈，跟我们平常在骂人畜生一样，而且谁是畜类人？请我们来看畜类人圣经所描述的，请我们 来看那个诗篇，请我们来看诗篇第92篇，诗篇92篇第6节第7节，诗篇92篇第6节第7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第92篇第6节第7节，畜类人不晓得，愚顽人也不明白，恶人发妄如草，一切作孽之人发妄的时候，正是他们要灭亡直到永远。好，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圣经这里讲的畜类人是什么呢？是愚顽人。愚顽就是愚昧，而且顽固，然后带来就是恶人，而且他们是作孽的人。这一些人被称作什么呢？畜类人。然后请你们继续来读诗篇，往前翻49篇，诗篇49篇，诗篇49篇第10节，诗篇49篇第10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他必见智慧人死，又见愚顽人和畜类人一同灭亡，将他们的财货留给别人。好，好了，你有没有看到这一节说什么呢？好像智慧人也会死，对不对？但是愚顽人跟畜类人要灭亡，不是死，是灭亡。到底圣经里面说畜类人是什么意思？是作恶的人，对。但是为什么他们会作恶？因为他们生命里面有邪的东西在他们身上。而这些邪的人呢，一看到什么事情呢，只要不是他做的，好的他就嫉妒，不好的他就欺压。我跟你们讲啊，我刚才讲到的就是说，我刚才提到的就是说，1969年的7月20号美国太空人第一次登陆月球，那是全世界的事情，竟然有一个国家说那是假的。我不要讲那个国家，你们都知道，而且人家评论没有这回事，他们那个是造假，他们是在他们的研究室里面造出来的。美国人那么窝囊吗？他们在那边送战神，是用假的去送战神吗？他们敢吗？他其实就有一些人，就是你不能比我好，你比我好那是假的，那叫做畜类人。然后再来，圣经里面描述畜类人是什么呢？我觉得描述的很好。现在看新约圣经倒数第二本犹大书，启示录的前面，启示录的前面叫做犹大书哈。我们在读犹大书的第10节，犹大书就是启示录前面 这一本书很短，只有一章而已，一共只有25节。那你们知道这个犹大书哈、啊，这个作者叫犹大，这个犹大不是卖耶稣那个犹大，这个犹大是谁呢？是耶稣的弟弟，耶稣的第二个弟弟哈、啊。好，你们再看犹大书的10节，我们一起来读10节好吗？10节。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在这世上竟败坏自己。好，弟兄姊妹，请你记得说，畜类，没有灵性的畜类，所谓的畜类人是什么呢？没有灵性的人。诶，你就会觉得什么叫做没有灵性啊？这个我需要给我们解释一下。你知道，上帝创造我们所有的人类啊，上帝创造我们，你如果从创世纪第二章里面讲得很清楚，上帝对人的鼻孔吹了一口气，让人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上帝创造人的时候，第一个给人的不是只有肉体而已，给我们一个灵，那叫做灵性。那很有趣，上帝呢，把所有他所创造的交给人管理，然后给他有智慧去取名字干什么？那个叫什么呢？那叫做理性。理性的目的就是处理很多事情，很会读书，而且会发明、会发现，怎么样？这个叫做理性。然后你如果看第二章的结束的时候呢，上帝觉得那个人孤单不好，所以上帝为他创造了一个女人，然后那个女人被带到他面前的时候，他高兴得不得了，他说哇，这个太美了，从来没有见过啊。然后呢，他说这个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所表现出来那个叫什么呢？那个叫做感性。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很有趣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创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三个非常重要的东西。第一个是灵性，第二个是理性，第三个是感性。好，那这有什么工作，什么作用？灵性就是我们跟神沟通的工具。因为我们有灵，神是灵，所以我们跟他沟通的时候用祷告跟他沟通。灵性是人跟神沟通的管道。那理性是什么呢？理性是神给人去管理东西，去读书，然后学习技巧，然后这个叫做理性。所以有些人很会读书，但是不会做人哈，可能他的灵性有问题的。那理性是什么呢？很会做事情，管理东西，这很好。那感性是什么？感性是让人跟人有很好的沟通交流，有爱，有感情，可以联系，那叫做完美的人。但是可惜，当我们人类犯罪以后，我们跟神的沟通咔没了，灵性就停掉了。那灵性一提停掉的时候呢，理性抬头，然后呢，感性也抬头。原来上帝创造是什么呢？灵性、理性、感性。那灵性是什么？让我们跟神沟通，然后跟神沟通以后，让灵性来管理理性，理性来管理感性。但是当灵性断了，没有了，理性抬头。那理性抬头的时候是什么情况？很多男人在骂女人说，你怎么那么没有理性？所以男人总是我觉得我们很有理性，我们忘记了我们没有灵性就糟糕。那没有灵性是什么意思？刚才这里讲说畜类人没有灵性，因为他跟神的关系断了以后，他头脑想的都是理性、啊、那个不可能的，那是男人常常讲的一句话，神不在，那个不存在了。当人没有灵性的时候，理性抬头的时候，总是以为眼见为凭，我不也没有见就不算，那叫做理性。而且这理性的东西呢，不是不好，但是被扭曲了以后，人只有用理性来管理一切，结果越管理越糟糕。 你以为书读的很多的人就可以把事情做好吗？没有。你以为会发明很多好的东西的人就是好人吗？不是。你以为很会读书口才很好的人就是一流的人才吗？可能很邪恶。但是女人呢就比较感性了。所以女人跟丈夫吵架的时候，我要买这个，然后拜托你理性一点好不好，我就是喜欢，有没有？所以女人就是我喜欢就好，我们的生命就变成乱七八糟。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很可能跟神断掉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变成有可能陷入畜类人，因为我们眼睛所看见就是看得见的利益而已，我们所看得见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现在这个享受而已。因为我们已经失去灵性了，所以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所说的事情，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凡是违背我的通通不对。我们很霸气哦，是不是？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在我们生活里面呢，为什么家庭会出问题？为什么我们教会会出问题？为什么这个社会出那么大的问题？现在两个总统在要争皇位，对不对？不是皇位了，总统的位置，差不多等于皇位哦。而且无所不用其极的，就是要得着。而所彰显出来的就是畜类。那你看现在的教育，从三岁五岁就要叫孩子说变性，那不是神经病吗？而且呢，还告诉家长说你孩子要变性你不能管，这个不是畜生吗？那我们住在美国变成这个样子，那全世界怎么办？畜类人当道啊，国家就完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到诗篇第八篇一个有灵性的人所彰显出来的跟畜类人所彰显出来的截然不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愿不愿意成为畜类人，或者成为属灵人？求主帮助，当你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感谢主。弟兄姊妹，好好读圣经，因为里面真的给我们很多的宝贵宝贝，要我们知道什么叫做真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被神称为属灵人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不一样。也求主帮助我们，唯一能够让我们可以跟神很好的沟通的，又回到我今天开始讲到的时候所说的，有一位愿意帮助我们的，就是圣灵。因为圣灵乃是那一位对着我们鼻孔吹口气，让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的神。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救出来。若没有耶稣基督流血洗涤我们的罪，我们的罪没有办法砍断，我们没有办法得到赦免，那个罪就辖制我们，我们就真的是这样子变成畜类人。但是耶稣基督帮助我们把罪恶拿走以后，圣灵愿意教导我们，愿意帮助我们可以跟阿爸父神连接起来，让我们成为一个属灵的人。求主帮助我们，我盼望我们每一位没有在神的手中 是被拉掉的一个。我要请问你们，我在结束今天的讲道啊，我要请我们弟兄姊妹，你们看到诗篇第八篇那么美啊，那是一个属灵人的看见。有人会问说，哇，那个大卫写那个诗篇写得好，哇，那个谁呀、啊、哇，很好，哎，他怎么可以呢？啊，人家比较，人家信仰比较好嘛。我们就一举就把一句话就把他带过去了。没有想到我们如果不这个样子，我们会变成畜类人。哇，那是很糟糕的事情。我真的求主帮助我们，在耶稣基督爱里面，对圣灵说，亲爱的主，亲爱的圣灵，请你来塑造我，改变我，让我成为一个属灵人，让我砍断魔鬼要让我成为畜类人的那一种方式，可以吗？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你需要成为一个属灵人，请你站起来。我要请问一下，在我们当中哈，在我们当中，如果有一些不舒服的事情，那一些可以拦阻我们不要成为属灵人的那些东西，我们就能把求主把它拿走，让我们的生命敞开，因为你有权柄做这种事情，因为神已经给你这个权柄。我最后告诉你们诸位，我昨天下午呢，在休息的时候看了一个视频，一个白人美国人啊，他是一个工程师，去外地工作，然后口渴，因为有一潭水在那边呢，他就拿起来喝，没有想到那个水有毒，他喝下去以后，哇，痛得不得了，送到医院已经死了。他原来是一个基督徒，在教会长大，小，但是大学以后呢，不信了，什么都不信，而且成为一个 atheist， 是什么呢？一个没有相信有神的人。他下到阴间里面去了，吓坏了，一个一个都关在一个小小那个什么的监牢里面，而且邪灵进去，每一个都。每一天整顿他们。他说他当时看到一个人，他吓坏了，外面有那个德国希特勒的那个记号，他一看，那一个人不是希特勒吗？他怎么样整人，在世界他怎么样杀人，他怎么样把人放到那个 chamber 里面，就是去吸毒，然后把他们杀掉。他在地狱里面就受这种每一天的这种折磨，他吓死了。他说过糟糕了，他说我不能出去了。他在里面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叫，主耶稣，主耶稣，主耶稣。到最后，他不知道叫了多久。他发现有一只手把他拉起来，他一看就是耶稣基督，他跪在耶稣的面前大声嚎啕大哭，他说，主啊，我不配，我不配。当他在做见证的时候，边讲边哭，我听了又非常感动，因为他还有救。弟兄姊妹，如果你现在不想成为畜类人，好好我们在神的面前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请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借着这段圣经在告诉我们，一个属灵的人像大卫，他看到天空的时候，他看到神的爱跟恩典， 主求你也帮助我们，我们好几次去看到天空很漂亮，我们都不会想到神，帮助我们能够脱离畜类人的个性，能够成为一个属灵的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主你的爱里面成为一个蒙恩得祝福被拯救的人。主啊，求圣灵住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愿意把自己降服在主你的面前，我们不要成为畜类人，我们不要成为被魔鬼辖制，我们更不要让罪捆绑。主，我在这里求你帮助我，如果我们当中任何人在主你面前说，主，我有罪，我需要你赦免，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时候说，主啊，我们需要你拯救的时候，求主就进入我们生命里面改变我们。主，从我们自己做起，从我们的家做起，让我们有勇气，如果在我们家里面有问题，如果在我们的个人的生命里面有问题，在我们的人有朋友之间有问题，求主让我们在你面前求赦免，让我们成为一个可以被拯救的人。不要外表看起来好像很不错，但是里面充满苦毒恼恨，而且没有办法赦免，而且没有办法从耶稣基督得到祝福。主啊，摸着我们的心，摸着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主你的爱里面可以被塑造，成为一个属神的人。主啊，垂听我们的祷告，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主啊，在这里为我所有的弟兄姊妹祷告，让我们没有一个在神的国度里面是被落掉的。主啊，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也帮助我们的家没有一个在主你的国度里面被落掉的。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妻儿养儿女，丈夫孩子，没有一个在主你的国度里面是被落掉的。主啊，塑造我们成为一个属灵的人。主，你帮助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好，我们站着来继续来唱一首啊，那个来更深经历你。可以看得到吧？
哦，主，我渴慕更深地经历你，更深经历你的荣耀和能力，叫你显明你心意，提升我眼光，一天一天更新我生命，叫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带我到你的深山你的居所，唯有你是我最初我心底向往，一生一世我跟随到底，让我听懂你心跳，珍惜你每一个呼吸，更深更深地爱你，更深更深地经历你，一生爱你，跟随你，我的心完全属你。我渴慕更深地经历你，更深经历你的荣耀和能力，求你显明你心意，提升我眼光，一天一天更新我生命，求 从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带我到你的圣山你的居所，唯有你是我追寻我心的向往，一生的事我跟随到底，让我听懂你心跳，收集你每一个呼吸，更深更深地爱你，更深更深地亲近你，一生爱你，跟随你，我的心完全属你。让我听懂你心跳，让我听懂你心跳，我相信你每一个呼吸，更深更深地爱你，更深更深地倾听你，一生爱你，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愿这首诗成为我们在你面前献上的祷告。主，谢谢你来到这个世界拯救我们，谢谢你来到这个世界，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谢谢你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第三天你又从死里复活，你现在坐在阿爸父神的右边掌王权，而且一直在为我们祷告。主，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在你面前你没有为我们祷告过，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手中都是你所爱的孩子，谢谢你又差派圣灵现在在这个世界，在我们心中要成为我们的老师，成为我们最好的引导者。主啊，帮助我们常常跟圣灵有很好的沟通，帮助我们学习祷告，帮助我们学习从圣经里面得到真理。主，求你引导我们，让我们的一生不白走，有一天我们必须回去的时候，我们愿意看到耶稣基督亲自欢迎我们回去。主啊，那是最美最祝福的一次的时刻。从现在开始，让我们不要再离开你，让我们不要再成为罪的傀儡，不要再成为罪的奴隶，让我们从那个地方走出来。主，我们自己做不来，我们需要圣灵，我们需要主你引导我们，让我们再一次宣告我们是属神的人，让我们宣告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我们没有别的主，除了阿爸父神以外我们没有别的神，除了圣灵以外我们没有别的最好的引导。主啊，让我们单单尊三一真神为大。主，我在这里奉你的圣名求你祝福帮助摸着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没有白来做礼拜，每一个人的心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被你得着。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